好，再来我们来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这一章哈，还有下一章的特点啊，出现比较多的这个反逆对仗的机制啊，这是前三章所少有的。那么这一章啊，有公义啊、善恶啊、坦诚与诡诈、富贵啊、贫富的对比啊，有很多对比啊。这个反逆对仗啊，就是对比的机制啊。那么这一章里面啊，很多这样的对比的机制。这个第一节哈，第一节谈到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一人却胆壮像狮子。啊，恶人呢、啊，没有人追赶他也会逃跑。邪恶的人哦，没有人在追他哦，他都在跑啊。为什么呢？他心里有亏啊。啊，但是一人就不一样啊，胆壮像狮子。哦、啊，我们俗语有一句话说啊。平生不做亏心事啊，半夜敲门也不惊啊，哦，哦，你不做亏心事啊，半夜有人敲门你不会怕啊，哦，哎，这恶人啊，做贼心机啊，心灵有所亏欠，虽无人追赶他也逃跑啊，哦，啊，恶人呢、啊，为什么会逃跑呢？有几个原因呢、啊，哦，第一个原因。他有罪恶感啊，因为他犯罪了，他自己知道啊，我错了，有罪恶感。第二点，担心东窗事发，哎，他这个做的事情啊，坏事被人家知道了，哦，那怎么办呢？所以赶快跑啊！啊、哦，第三呢、啊，害怕受惩罚了，哎，他被抓，被警察抓到要受惩罚的、啊，哦，再来，他跑掉了，不愿面对罪的事实了，逃之夭夭啊！就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坏人啊，没有人追赶他，他也逃跑啊。哦，这个小偷哈、哦，他脸上没有写小偷，但是他看到警察，他就会躲起来，很奇怪啊、哦。哎，以前我曾经啊，这个当兵的时候，我当过宪兵啊，在火车站的宪兵队。啊，我们出来的时候，有些军人看到我们就跑，那看到我们就跑，我们追过去，他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你会跑？你有问题你才会跑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哦，没有人追赶你逃跑，那就是那个人有问题了啊，他有错误才会这样啊！啊，所以恶人啊，无人追赶你逃跑啊。好，第二节哈、啊，第二节这里谈到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都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哦、啊，这是谈到治国之道了、啊一个国家如果恶人当道，正义不彰啊，治安不良，罪恶充斥啊，那绝对不会啊，国泰民安啊，生活安定的了啊。因为和平遭到破坏啊，生灵涂炭啊，政权当然会更替啊，平反了、啊。所以邦国有罪过，那君王就会都更换了 啊。那也因为。有聪明知识的人呢、啊，国必长存呢、啊。啊，这个好的国王哈、啊，他有这个好的政治理念啊，贤明的领袖啊，那当然可以长久啊，可以长治久安呢、啊。啊，我们可以看以色列国哈、啊，南北朝哈、啊，啊，以色列国南北朝、啊，我们可以看到北朝以色列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何西亚。仅仅250年的历史，他更换了19位君王。但是南朝犹大呢就不一样了，他400年之间才只有19位君王。啊、哦，为什么呢？以色列这个啊、哦，北朝以色列、啊、那些王都是不好的，所有的王几乎通通都是恶王，啊、哦，行恶啊，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去拜偶像啦、啊。哦，甚至第一个王啊，耶罗波安啊，立了2只金牛犊，一直在但一直在别示巴，哦，结果大家都去拜金牛犊了，当然国家就混乱了啊，所以呢、啊，哦，常常发动政变呢、啊，啊，国王就换来换去，哎，但是南朝就不一样了，南朝有一些好的君王，哎，全部都是哦大卫王的后代，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哦，邦国有罪过，君王就够更换了。 那有聪明知识的贤明的领袖做君王啊，那国必长存呢、啊，可以长治久安呢、啊哦、那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哦、政治上也是这样、哦、再来第三节、哦、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穷人欺压平民，这穷了还要再欺压平民呢、啊，这简直太可怕了啊！啊，这个诗高一本翻译说，欺压弱小的恶霸，有如冲没谷粮的暴雨啊！啊，现在中文一本翻译说，暴君欺压穷人，正像暴风雨啊，冲毁谷物啊！啊，在收割的时候啊。忽然之间呢、啊，突然有这个倾盆大雨啊，哦，这个洪水啊，排山倒海而下啊，引起土石流啊，结果把农人的一些农作物通通冲走了，哇，造成这个不堪设想的损失，结果农民呢、啊，啊，无以为生啊，很痛苦啊，啊，那恶霸横行无忌啊，暴君掌权来欺压这些弱小的平民啊，就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一样啊。好，再来第四节跟第五节啊，谈到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啊，这个是反例对仗的句子啊。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啊。这两节都是反例对仗的句子啊。违弃律法的啊，夸奖恶人的，这个不对啊。啊，违弃律法就会夸奖恶人了哈，违背律法的人赞同罪恶，赞同邪恶，所以会夸奖恶人。但是遵守律法的就不一样啊，他是反对邪恶的，他与恶人相争。啊，那坏人呢、啊，邪恶的人呢、啊，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公义啊，哎，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人就不一样啊，哎，他无不明白，他是明白事理的啦、啊。好，第六节啊，行为纯正的穷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啊，这一节经文跟十九章的第一节很类似。啊，行为纯正的穷华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啊，这个穷也要穷得有志气啊。啊，但是穷也不要因为你贫穷就去偷窃去做坏事。那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赚钱啊，那这样啊，比那个行为纯正的穷华人更糟糕啊！啊，所以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贫穷而正直啊，胜过富贵而诡诈、啊，真的是这样啊！好，第七节啊，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以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啊！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啊，你会遵守律法，遵守神的律法，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了。但是反过来，你跟贪食的人作伴，啊，那这样会让你的父亲呢受到羞辱。这个贪食人哈，在这个当代圣经把它翻译作流氓哈，流氓，你跟流氓做朋友啊，到最后你也变坏了，哎，那你就羞辱你的父亲了。那贪食人在这个诗高一本翻译就浪子哈、荡子哈、这个放荡的人哈，以厚利增加财物哈，这个厚利哈就是高利贷啊哈，用高利贷啊剥削他人啊，让你的财富增加，那这样的人他的财富到最后啊会落到这个贫穷人哈，会落到穷人啊的手中啊。这个以厚利增加财物，这个是违背摩西的律法。我们来参考利未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的摩西律法里面早就有规定的。我们看三十五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以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三十六节，不可向他起立，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三十七节，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乞力，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三十八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啊，这里告诉你哦，要怜悯贫穷人。啊，那你钱借给他，不要向他乞利息；粮食借给他，他要还给你的时候，你也不要向他多要。那为什么这样呢？哎，因为神曾经怜悯你，啊，救赎你，把你从埃及地为人出家带出来，而且把迦南地赏赐给你了。那所以你也要像神一样，有怜悯、有爱心来对待人了。这是摩西律法有这样的规定哦。不可以向穷人乞利息，啊，结果呢，你哦有很多钱啊，哦用高利贷哈，哦，来借给人家，哦剥削他人啊，来变成有钱了，啊，这样你所积蓄的钱财，你的财富啊，到最后会落到别人手里啊，啊，所以是为那些恩待穷人的人积蓄的啦，到最后你的钱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哦，好，再换回来看第九节啊。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口证。啊，这个人的祷告不能达到神面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听律法，转耳不听律法啊，你不听神的律法，不照神的律法去做啊，那当然你的祷告神就不会听了。啊，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啊，哦，有一个瞎眼的得到医治啊。啊，那法利赛人还对他讲一些话啊，哈，啊，那个结果他怎么讲呢？哦，他啊还批评耶稣是罪人呢，啊，哈，他说我们知道啊，神不听罪人呐，啊，唯有敬望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啊，敬望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会听他，所以转耳不听律法的，这样祷告神就不会听了，是口证物的。好，第十节啊，又或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啊，这个引诱正直的人啊，啊，去走坏、走不好的路啊，去作恶，这样的人会掉到自己的圈套了，啊，自己的坑啊，陷阱里面呢。啊，那唯有完全人会承受福分呢，啊，纯洁的人才能够得到赏赐了。所以做人啊，不要随便引诱人走坏路了，啊，勾引正直人去走邪恶的道路啊，这样的人啊会自啊自这个会掉在自己所挖的陷坑里面啊，你会自作自受啊，你会受到惩罚的了啊，所以我要做完全人啊，纯洁的人才能够得到啊福分的啊，再十一节啊。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将他查透。啊，这一节经文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有钱人往往自以为聪明啊，啊，但明达的穷人呢，却看穿了他的底细啊。好，啊，这个富贵人哈，有钱人自以为他很聪明，自己认为他很有智慧，但是聪明的贫穷人一看呢就看透了，知道他的底细啊。啊，知道他赚钱呢是用什么方法了啊？嗯，不正当的方法来赚钱呢，这个人穷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啊。所以人哈，啊，做事情要正正当当的哈，啊。好，第十二节哈，一人夺势大有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啊。一人夺势哈，啊，这就大有荣耀，一人夺势就一人掌权了。有荣耀，这人人都庆贺啊，群众都起来欢呼啊，但是恶人兴起啊，哇，大家就跑掉了，躲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哈，啊，反逆对仗的机制啊，啊，这个一个国家里面也是一样啊，这个恶人当道啊，如果恶人啊他起来掌权执政哈，啊，那整个社会就败坏了，啊，那一人啊来掌权，哇，大家就庆贺了，所以哈，啊。这个选举的时候要选好的，不要选坏的啊！意思是一样啊。再来十三节啊，这一节经文非常好啊。 周延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惜。这是箴言当中唯一提到认罪的箴言，只有这一节，其他的经文都没有提到认罪。人有犯错了，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周延起来，你周延自己的罪过到最后是不会亨通的。但是你很坦诚的在神面前呢，承认啊，切实悔改啊，承认过失而悔改啊，离弃罪恶，这样的人呢，必能够蒙神的怜惜啊。周延自己罪过的人呢，不会亨通的啦。哎，连周延自己的罪过，你无法逃过神的华严呢，也无法瞒过所有人的耳目啊。这就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也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里面记载，神命令扫罗要去攻打亚玛利人，把亚玛利人全部灭绝，把男女老幼通通杀掉，所有牲畜通通杀掉啊。但是扫罗出去了打胜仗了，他却把亚玛利人的王亚加王带回来了，他把那些上好的牛羊留着带回来了。他回来之后，撒母耳来了，问他：“哎，神的命令你遵守吗？”他说：“我通通遵守了。”撒母耳说：“我怎么听到牛羊在叫的声音呢？”哇，扫罗这时候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啊，神都知道。最后撒母耳告诉他：“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啊！那你既然厌弃神的命令，神也不要你做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延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了。周延自己罪过的显示啊，他不愿对自己诚实啊，这个也是自欺欺人啊，常常导致严重的这个精神和灵性的不安啊。周延自己罪过啊，到最后不会亨通的了。你心里不安啊，你过日子很难啊。心灵不安啊。认罪啊，是恢复与神正常关系的第一步啊。因为罪啊，使人与神隔绝了，所以你要承认离弃罪过，才能够蒙神的怜惜啊。你与神有正常的关系，神的爱啊，神的怜悯啊，神的福气才会临到你啊。所以悔改啊，要有切实的行动啊。认罪之后啊，就是要离弃罪恶啊。真正的悔改啊，是走在正路上的了啊，是把罪恶全部弃掉的了。神就是爱。他会怜惜赦免人的过犯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你有犯错了，要赶快承认离弃自己的罪过，不要遮掩自己的罪过，因为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了，好，十四节哈，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这个也是反逆对仗的机制了，敬畏神才有福气啊。那你心存刚硬啊，刚愎又顽固啊，那这样的人啊，必定陷在祸患里面了。再来十五节十六节啊，谈到这个君王啊，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狮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连长日久。这两节都谈到君王啊，暴虐的君王，无知的君王，这是行暴虐啊，欺负贫穷哦，这样的很可怕，好像吼叫的狮子啊，好像在寻找食物的熊啊，很可怕啊。不必去阻止他了。当代圣经翻译说，染满血腥的人必流浪致死，人不可收留他。这个诗高一本翻译说，身负血债者，虽逃至死地，也无人搭救。那用这样不同的翻译，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啊。染满血腥的杀人犯，他犯罪之后啊，良心啊不安呢 不论逃往什么地方啊，都会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啊。这个心里不安呢、整天都没办法啊，站也不好，睡也不好，什么都不好。这个就像这就是该隐杀死亚伯之后的处境。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该隐杀死亚伯之后真的心里也不安， 神咒诅他啊，结果他怎么讲呢？我们翻起来看一下好了啊，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你看，该隐杀死亚伯之后啊，神咒诅他，结果他心里就不安了。啊，他说：“我会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你说当时世界上有几个人？只有亚当一家人而已，其他没有了。但是该隐不知道啊，他以为我杀人了，人家都知道我是杀人犯啊，所以我出去人家碰到我的时候就会杀我啊。其实杀人犯他身上有没有写我是杀人犯？没有啊，他脸上没什么记号啊，你怎么知道呢？但是他心里不安啊，所以他看到警察就跑了。所以该隐他也是一样啊，他杀了亚伯之后，他就认为我是杀人犯，说人家看到我会杀我啊，就是心里不安嘛。所以犯杀人罪的啊，真是心里不安啊。那么这种人是在自掘坟墓啊，所以你不用去阻挡他了、他身负血债啊，我等可怜，他步步向死亡啊，就是这种人啊，也没有人能够加以伸哦，加以援手来帮助他的，没有办法了啊。好，十八节啊，那个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歪曲的历史跌倒啊，这个人要行事正直，不要行事歪曲了啊。你行事正直，神会拯救你啊，你行事歪曲会跌倒的啦，会坠入陷阱的啦啊。十九节啊，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啊，追随西湖的足受贫穷啊，就是告诉你要殷勤工作了。哦、你勤劳啊，几乎浪费光阴，到最后你就贫穷，没东西吃了。二十节，诚实人必多得福啊，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做人要诚实啊、不要那个、动歪脑筋、要发横财啊、急速发财。这样啊，你动歪脑筋啊，走歪路啊、用诡诈的方法来夺取钱财，到最后会受到惩罚的啦。所以做人还是要诚诚实实啊，连做生意赚钱也要诚实。像前面哦有谈到的哦，不要用两样的话嘛，不要用诡诈的天平了啊。二十一节，看人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啊。这个看人的情面啊，这样不好了啊。那因为一块饼啊，人家送你一点点小礼物，你就。哦，这个冤枉好人，这个也不对啊。哦，现在中文译本翻译说心存偏私不对了、但有些法官竟为了一点点贿赂而枉法，这个更不好啊、所以我们做人哦，不要看人的情面啊、人家送礼物给你，你就说他是好人，好、那这样啊是不对的啊、二十二节，人有恶人想要急速发财。却不如穷乏啊啊，必临到他身了哈啊！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了啊！有恶人想要急速发财，这是贪了哈、所以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叫贪婪的人急于想啊，急于要发横财啊，却不晓得贫穷就要临到他啊！你有恶人哈、眼睛贪婪哈。想要发横财啊，要急速发财，但是可能吗？如果神不祝福啊，到最后啊，贫穷就临到他的身上了，所以哦，要人啊，人想要发财啊，还是要用正当的方法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二十三节啊，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你责备人啊，当时人家不大高兴啊，但是对方后来检讨一下，哎，我还是错了，哎，谢谢你啊，你因为你的劝导，因为你的责备，我才能够改过自新啊，哎，你还能够得到人的喜悦啊，但是用舌头谄媚人呢，那就不一样了，所以 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亏欠别人的，往往比专说谄媚话的更受爱戴啊。这个诗高译本翻译做斥责他人的，总比奉承的更得人爱戴啊。所以你要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爱情啊，你不要单单对人说谄媚的话啊，这样的人啊，到最后人家说你这个人啊不好啊。好，二十四节啊，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啊，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偷窃父母怎么不是罪呢？啊，你偷窃父母的财物说啊这个不是罪过，那这人跟强盗是一样的吧？啊，父母的钱也是钱啊，父母的财物也是财物，那你偷他的钱，这个不是罪过吗？也是偷啊，啊。所以你说这个不是罪，那跟强盗是一样嘛？哦，好，二十五节啊，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益啊。心中贪婪就是自私嘛，傲慢，贪得无厌啊。这个从不同的译本会看到啊，这个贪婪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有自私、有傲慢、有贪得无厌的意思啊。那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啊，会挑起争端啊，因为他贪心，他傲慢啊，所以讲什么话都会起争吵的了。他贪得无厌啊，你都不高兴啊，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哎，但是反过来讲，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益，你靠神就能够万事亨通了。好，二十六节啊，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心中自恃啊，就是自以为是啊，一意孤行啊，那这种人是愚昧人啊。但是如果你凭智慧行事啊，这样就能够得到安全啊，蒙拯救了啊。二十七节啊，周济贫穷的不至穷华，阳为不见的必都受咒诅啊。周济贫穷，你周济贫穷，你乐善好施，你帮助人啊，那人家有一天也会帮助你啊，而且你周济贫穷啊，神会记起来啊，啊，这个箴言十九章里面啊，十九章的十四节啊，十五节，十九章的十七节啊，啊，十九章十七节就讲到怜悯贫穷啊，是借给耶和华啊，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所以你会周济贫穷这样的人啊，神会纪念的啦。神会报答的，所以你就不会贫穷了，不致缺乏。但是你装作看不见，装作看不见了，对，看到穷人了，视若无睹了，看不见了，到最后人家会咒诅你啊，就好像我们前面有一段经文，那个有钱人囤粮不卖，到最后人家都会咒诅他。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在前面有一段经文哦，在哪里？我现在一下找不出来啊。这个啊，十一章二十六节啊，看一下啊，十一章二十六节啊，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啊。所以你有钱哈啊，囤粮不卖啊，人家会咒诅你的啊。你当作看不见啊，不去怜悯贫穷人啊，那是人家会咒诅你啊。好，再来啊，还有一节二十八节，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一人增多。恶人兴起了啊，坏人当权当道啊，这人家都躲起来了啊。但是恶人败亡了，恶人死掉了啊，一人就增多了啊。所以这个哈也是反逆对仗的机制啊。好，那么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躲避啊，两种躲避。第一节啊，谈到这个恶人躲避人呢，没有人追赶他也逃避啊， 恶人躲避人，但是呢，另外呢，人也躲避恶人，这十二节，一人都是大有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兴起人就躲藏。二十八节最后一节，恶人兴起人就躲藏了，一人败亡恶人败亡，一人就增多了，所以恶人会躲避人，但是人也躲避恶人这两种躲避不同了那这一章里面有谈到这个贫穷跟富足了谈到贫穷跟富足在第六节第六节有谈到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贫穷与富足都是身外的事因为财物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你不要为了钱财去做坏事好那么这一章里面贫穷跟富足我们也可以谈一谈首先我们可以谈一谈贫穷这也是神的安排所以第六节谈到穷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你穷也要穷得有志气行为仍然要纯正你在生活上也要好的见证虽然穷也要让人家来称赞你就好像这个孔子的学生颜回孔子称赞他这个肌肉像一闪石一飘云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颜回他过得知足的生活虽然穷但是也过得很快乐所以穷要穷得有志气生活上也要好的见证就像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那个财主跟拉撒路比喻那个拉撒路也不错但是我们虽然贫穷你却不要急速想要发财这个二十节跟二十二节诚实人必多得物想要急速发财了不免受罚二十二节说人有恶人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所以虽然贫穷但是你不要这个想要走歪路急速想要发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以不正当的方法去赚钱就像 第八节以获利加增财物这个是不对的二十一节因为一块饼王华你收受人的贿赂这个也不对二十五节心中贪婪走歪路想要赚更多的钱这样会挑起争端真正富足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十九节告诉你要殷勤耕种自己的田地要节俭勤俭二十节谈到你要诚实诚实人必多得福做生意要诚实做人处事要诚实这样神才会祝福还有你想要发财很简单你要靠神二十五节的下半节依靠耶和华必得丰益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谈一谈那有钱人该怎么做呢富足人当行的十一节谈到富而不骄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你富有钱你也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富而不骄十九节有钱但是你也不要去追随西湖追随西湖呢变成有钱不好但是你有钱又去追随西湖去享乐这个也不对奢华宴乐浪子就会变穷的再来二十七节你有钱你要去周济贫穷施比受更为有福不要当作看不见扬为不见的必都受咒诅了好另外这一章里面有谈到这个君王谈到暴君暴君第二节邦国有罪过君王就都更换因有聪明之士的人国必长存这个贤明的君王执政秉公行义不偏不倚治安良好百姓就安居乐业 啊，这个啊，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呢，啊，哎，这个第二节啊，就是谈到好的国王就是这样啊，那坏的国王呢，那就糟糕了，君王啊，有邦国有罪过，君王就都更换了。那十五节也是谈到暴君当权啊，压榨百姓啊，哎，这个祸政哦，就好像猛虎一样啊，好像这个哈、啊。吼叫的狮子一样，很可怕的啊！啊，再来啊，这个十六节也谈到啊，这个有关君王的哈、啊，无知的君王都行暴虐哈、啊，大公无私不贪财不施暴的暴虐的君王啊，能够啊富国民强啊，百姓安居乐业啊，这样他就能够长久执政啊，延年益寿啊。那反过来讲啊，这个无知的君王啊，行暴虐，那国家就败坏了啊、哦。这个有谈到暴君了啊、哦，好了哦，时间差不多了啊、哦，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啊、哦。那下午我们就从29章来看啊、哦，一起来祷告。